普京被瓦格纳两条路，北京甩底。外媒话瓦格纳曾经在香港注册。乌克兰妹大赞台湾，发誓再都不去中国。路人 CPR 施救，家属泪谢。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今日香港时间6月27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瓦格纳兵变虽然只是维持了不够24小时，但带给普京政权的影响力巨大。更加有观察人士认为，事件亦都令到北京甩了底。普京当地时间6月26日发表公开谈话，批评叛乱者是叛徒，并强调自己第一时间就下令，避免发生严重流血冲突，同时亦需要一些时间，特别是令那些犯错的人醒不过来。普京多谢瓦格纳佣兵做出唯一正确的选择，拒绝兄弟益场的流血事件之外，还给他们两个选择：一是继续服役，和俄国国防部签合约；二是前往白俄罗斯。这个是普京在兵变之后第一次露面，说话讲到面面俱到，但是就没办法挽回事件给他造成的影响。法国《世界报》26日专门刊登社论，标题是“普京在国际上贬了值”。社论表示，表面上看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但实际上这个最令人震惊的24小时对普京来说是毁灭性的。他在创纪录的时间内自己否定了自己。在24日上午，普京亲自承诺要惩罚叛乱的人。几个钟之后，他却指示他的发言人宣布赦免这些人。社论表示，普京表现出的软弱和优柔寡断，没有逃过俄国境外任何人的眼睛。法广引述总部位于维也纳的智库关于俄罗斯的负责人罗戈夫指出，这个不是终结，而是开始。军事叛乱，即使是失败的叛乱，在历史上往往是一个预兆，是一个进程的开始。日本资深媒体人赤坂明夫在 Facebook 发表文章指出，兵变三大影响令到普京的政治生命进入倒计时，俄罗斯即将进入后普京时代。第一个影响是普里格津在反叛之前公开质疑了俄国进攻乌克兰的正当性。作为最前线的高级指挥官，他的质疑对普京政权的伤害极大，就好像指出国王没有着衫的小朋友。今后对这场战争的议论一定会渐渐公开化。第二，普京虽然公开谴责背叛，但很快就和瓦格纳妥协，朝令夕改的做法严重打击普京的硬汉形象。第三，普京允许普里格津出国，不追究追随者的责任，令到反抗成本降低，非常之不利于统治者。当独裁者的权威受到挑战的时候，只要他后退半步，他塑造起的权力金字塔就可能开始塌方。俄国这种看不到的变化对北京亦都产生影响。在抖音上，一条报道莫斯科兵变进展的消息下边，网民接力贴上天安门的照片，无声传递盼望北京政权被推翻的讯息。美国之音发表署名江峰的评论文章说，中俄存在无上限背靠背的特殊伙伴关系，堪称命运共同体。瓦格纳兵变对中国政治的间接冲击力度可能不亚于对普京政权的冲击。北京形势之严峻，远远超过外界估计。文章盘点说，中俄因为反美国、反西方意识形态的共同立场结盟，在俄国陷入战争泥沼之后，北京作为策应方已经一再受到冲击。中国的军队就是模仿俄式陆军和空军体系而建立的。俄乌战争亦都令到欧美空前团结，并且重组印太政治联盟和战略结构，令到中共统治下的中国陷入空前孤立。最后又出现了瓦格纳兵变，这个提醒中国领导层一个残酷的现实。虽然党内、军内、社会上都不再有公开的反对者或者竞争者，但是表面忠诚的寡头却可能在逆风的条件下利用领袖的弱点抢夺政权。也即是说，北京担心的不再只有所谓戈巴卓夫式的人物， 还有身边所有貌似忠诚的心腹众臣。对他们来说，所有人都可能是暂未暴露的两面人，或者是潜在的叛徒。文革前，林彪曾经有一次著名讲话，提醒党内最大的危险是虎蝶打，即政变的危险。文章说，对一直恐惧政变的北京政权来说，雅格纳兵变直接证明了中国过去十几年镇压和集权的路线是根本无效的。在统治集团防范颜色革命、消灭公民社会之后，权力核心内部却可能爆发颠覆式的威胁。作者认为，这个或者才是北京统治者最恐惧的事。雅格纳佣兵团最近因为兵变引起关注。自由亚洲电台6月26号更发表报道，披露雅格纳首脑普利格津和香港的关系。报道指出，被称为普京大主的普利格津，通过多个关系人曾经持有多间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其中一间更疑似是雅格纳前身的总部。复杂的关系图被认为揭示了俄罗斯借香港及中国内地建立的财金版图。据俄国反对派资助的档案中心和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近年的公开资料，雅格纳的前身是私营军事公司斯拉夫军团。斯拉夫军团在2013年在香港成立，创始人是俄罗斯传统保安公司莫兰的副主任。自由亚洲电台找到斯拉夫军团2013年在莫斯科刊登的招兵广告，上面标明公司在香港的地址，不过外界其实只能够通过电邮和这间公司联络。斯拉夫军团原本主要协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伊斯兰国，2013年底改名为雅格纳，第二年就帮助俄罗斯夺取克里米亚。2020年美国制裁雅格纳军团及首脑普利格津，香港有三间公司被连带制裁，这三间公司都由同一名俄罗斯商人拉夫伦科夫作为中间人来管理和持有。拉夫伦科夫的住址是在中国北京市朝阳区，被制裁之后，三间公司先后解体。自由亚洲引述美国海关贸易数据平台指出，解散之前，这三间公司曾经向俄罗斯运送钻油和油管设备以及塑胶制品，公司报称产品主要来自中国。26号 ，YouTube 博主不要闹工作室上传一段影片，题为《乌克兰微微发誓再不去中国》，大赞台湾的珍贵。目前住在台湾的乌克兰女子纳斯佳在影片中讲述，她曾经去中国做交换生，后来因为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打算继续去中国深造。但就在启程之前，俄乌战争开打，她被迫同家人分开。纳斯佳不够胆相信中共继续支持俄罗斯，所以发誓再都不去中国。独自一人被送去欧洲好几个月之后，发现台湾正在帮助乌克兰人，于是申请去台湾学习。到埠之后，纳斯佳惊讶发现中国和台湾的重大差别。譬如中国很多搜索引擎和社群 App 都不能够用，到处都有监视器，微信还有审查，这个令到他总是很紧张。他发现很多台湾人亦热衷政治，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发表意见，或者在街访的时候表达对政治人物的看法。他才意识到被监视的生活有多恐怖。纳斯佳大赞台湾和乌克兰一样都是自由的。他感叹说，言论自由就好像空气，你不会发现它的存在，但没有它你绝对没有办法生存。台湾三立新闻6月26号报道说，宜兰溪滨路日前发生一宗意外，在一宗拆除工程当中，一名64岁的工人不幸被翻倒的吊车和矮墙夹击，昏迷失去呼吸和心跳。途经现场的一名大学男生仗义施救，虽然人没有救回来，但家属仍然希望能够当面感谢。在21号傍晚，家属最后在警方协助底下找到20岁的宜兰大学男生。男生表示，当时他有单车经过，看到意外亦都好惊，但现场没有其他人了解 CPR 急救， 而佢就读高职嘅时候，啱好跟住社团考过执照，所以克服咗内心嘅恐惧，即刻前往救助。呢一名男生话：当时虽然好惊，但如果唔采取行动，咁之前考取 CPR 嘅证书有乜嘢用呢？家属感慨话：令我哋嘅亲人喺离开呢个世界之前，知道仲有咁样一位热心嘅人为佢奋力救治，呢个系一种无比宝贵嘅安慰。